喉咙涛一脸的内疚。好，是条有情有义的汉子，很合我的脾气。德亨年点了点头，突然话锋一转。孩儿啊，是不是有很多女娃娃喜欢你？这是护士告诉您的？跟这么一个老古董谈男女之事，是人就会抹不开。哈哈哈哈，大丈夫三妻四妾再正常不过了，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不过不是护士跟我说的，就算在我昏迷的时候，我对外界的事物还是有感觉的。有几个不同的女娃陪你来看过我吧？老人的话语中透着一股豪爽之气，喉咙涛也就不那么紧张了。四个，个个都是一等一的美女。邹康年忽然收起笑容。孩儿啊，你身体可不太好，照这样下去，不过60就会有性命之忧。啊，没有啊，我壮着呢，能吃能睡，没觉得有什么不好。被这不知何来的一问弄得有点发懵，老人摇摇头，等你真觉出来那就晚了。那您是怎么知道的？你面有黑气，说明你根基不实，又过分消耗。捏了捏他手腕上的指头，而且你脉象不稳，却不明显，表示你是日后有忧。呵呵，您是中医啊，还是看相的？开始还把老人的话当回事儿，等听了他如同武侠小说般的解释，就只觉得可笑了。要是别人不信，我也不会跟他们多说，和你不同，我就给你讲讲，你信也好，不信也好，就当是听故事吧。好，您讲吧。邹康年慢慢地闭上了眼睛，缓缓地吐出一口气，开始讲述一个让侯龙涛终身受益的传奇。我家祖籍杭州，是江南一带小有名气的医药世家，照现在的话讲，是男性性功能疾病的专科，不知令多少男人又尝床地之乐。但也正因为如此，我家一向被江湖人士看作旁门左道，登不得大雅之堂。我家有一配药的祖传秘方，吃了之后无论一夜之间行房几次，也不会感到疲累，长期服用还有强筋健骨、益寿延年的功效。也像其他一些世家一样，传男不传女，而且只传长子。等等等等，您是说吃了您的药就能金枪不倒、长生不老？侯龙涛觉得老头大概还没有完全清醒。邹康年被他的话逗得大笑了起来。我的是中药，不是老君的仙丹。虽说我中华传统医学博大精深，却不能改变自然规律。雍正末年，正值邹家第23代传人邹正业主家。一天，有5个人前来求医，听口音是京城人士，为首的是一少年公子，衣着并非华丽无比，却是气宇轩昂，一看便知不是普通的平民百姓，但眉宇间却有淡淡的黑气，明显是行房过度所致。其实正业公只需要开出药方，必可药到病除，但他不想把祖传秘方用在这种好色的官宦子弟身上，便东拉西扯地和他谈些无关紧要的话题。那公子也不以为意，只是陪着正业公聊天。可经过这番谈话，发现那少年竟是饱得诗书，满腹经纶， 而且颇有抱负，言语中不时露出治国平天下的豪情。郑叶公对他的身份不禁产生好奇，但当着四个随从又不便相讯，于是便在他耳边说出病因。那少年一听，大喜过望，忙问有何方法可医。郑叶公说是祖传秘方，不可为外人献，要那公子随他到内室。四个随从虽然没有难色，但他们的主人却欣然前往。内室中，两人又聊了一阵，郑叶公便开口相问。那少年也不隐瞒，竟是微服下江南的四阿哥弘历。1736年，也就是前年乾隆元年，郑叶公被召进京，成为御医院中一员。由于他的灵丹妙药，还被乾隆御赐镶黄旗满信钮咕噜。老头的想象还挺丰富，八成是电视剧看得太多了。侯龙涛越听越觉得是在编故事，老人爱说，他也不好打断，就是左耳进右耳出，全当是逗老头开心了。世上不乏好色之君，大多数都因贪恋女色而荒废朝政，精力不济是其中一大原因。乾隆生性风流，后宫3000佳丽，外加私访知识的民间女子，要是没有我家的秘药，他怎么可能夜夜春宵的同时还能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而且寿至80，成为罕见的长寿之君呢？到了乾隆末年，乾隆因为年事已高，在朝政的处理上犯了很大的错误，不思学习洋人的先进技术，一味以天朝上国自居。郑叶公对此虽有看法，却又无能为力，只得告老隐退。但已在京城住了几十年，也就扎下根来。太假了！侯龙涛有点听不下去，心中不服，嘴上却不能直说。您的药那么厉害，您怎么会无儿无女呢？邹康年眼圈一红，竟然老泪纵横。我本有一儿两女，一个孙子，我那孙子在红卫兵的派系武斗中被打死了，后来他敌对的派系又不知从哪儿挖出我家祖上当过清朝御医的事，我的三个孩子全被以封建制度的卫道士的罪名抓起来了，我的儿子被整死了，小女儿活活的被200多红卫兵轮奸了3天3夜而死，我的大女儿因为年纪大一些，引不起他们的兴趣，但也被轮奸了10几次，回家不到2天也就咽气了。我的老伴儿受不了打击，20年前就自杀了，只剩下我这把老骨头在这儿苟延残喘。无意中问到了老人的伤心事，令他如此难过，侯龙涛更是愧疚。大爷，对不起，我不知道。既然是这样，咱们爷俩又这么有缘，大概天意如此，以后我会赡养您的，咱们来个不是亲人胜是亲人。邹康年抹了一把泪，孩儿啊，你有这心，就算我没看错你，我大限将至，也不用你的照顾了，指望你能把我家的祖传秘方再传下去，不让这旁门左道的中华医学断了香火。您可别这么说，您气色这么好，怎么会？我一生用药，对自己的身体还是很清楚的。你没听说过回光返照吗？一般人都只有那么一会儿，可我由于长期服药的缘故，延长了这个时间。其实我活在这个世上 早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只是一直也没有找到一个值得托付的人。不要再说废话了，你记住，当归半钱。老人开始说药方，喉咙涛赶忙找了纸笔，一共23味药和他们的用量，一样不漏地记了下来。金灵草是其中最名贵也是重要的一味，缺了它，这就是一副普通的补肾良药，吃了也只有好处，绝无坏处，只是没有那种奇效了。邹康年说完，像是终于把最后的一件事交代完了，一脸的轻松躺了下来。你走，我想歇会儿，我有点困了。喉咙涛看着手里的药方，心想，这也有点他们太离谱了，老头没必要骗我吧，他倒还真有点不同于常人的地方。操，试试总没坏处的。来到附近的同仁堂抓了药，金灵草果然名贵，半两居然要9000多。
留住动听的声音，建立有声的世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Listen.cn。
回家让老妈帮忙煎了一锅，把一季的分量混进可乐里叫邝飞喝了，然后带着他上去找了两个妓女。第二天早上，两个久经沙场的女人居然被这个被他女朋友说是快枪手的邝飞搞得爬不起床来。涛哥，真他妈爽，昨晚我射完又硬，干了那妞20多次，真是有如神助啊。邝飞根本就不知道是那杯可乐的功劳。喉咙涛一听，不禁心中大喜，想到明天如云和月灵就要回来了。嘿嘿嘿，小云云，让你看看我是不是神。如果不是收到医院发来的邹康年的死亡通知书，这一天应该算是很完美的了。如云和月灵的班机中午时降落在首都机场，因为几个人的关系并没有公开，就由公司的司机去接他们，而喉咙涛则带着如渊去家里等。一早就喝了一副药，只觉小腹中暖洋洋的，能感到一股力量在四肢百合中流淌，说不出的舒畅。两个女人回到家，打发走了司机，叫了几声并没人回答。月灵不高兴地说，龙涛不是说好了在家等咱们的吗？怎么不见人影呢？怎么了？你怕他不要你了？如云笑着说。云姐，你真是的。两人有说有笑的向楼梯上走去，刚到楼梯口就愣住了，一件一件的衣服扔在楼梯上，一直到卧室门口。打开卧室的门，地上有一条女士的小内裤，床上的被褥也乱得很，只是不见人。一阵女人的呻吟声从虚掩的浴室门里传了出来，两个女人对望一眼，会心的一笑，也不用说什么就开始脱衣服。一个多星期不见自己的爱人，都有点难以忍受了。浴室里，如烟双臂垫在脖子下面，趴在按摩浴池的边缘上，头耷拉在外边，笔直的长发垂下挡着脸，口中断断续续地发出娇喘。喉咙涛舔着他的肩膀，双手揉捏着他的乳房，下身还在不停地挺动。宝宝，一 一抬头，两个一丝不挂的美丽裸女走了进来。火龙涛一笑，在如烟的脖子上吻了一下。宝宝，你的救兵来了。如烟吃力地抬起头，姐姐们，快救我，我快被哥哥他弄死了。两个女人赶忙进入浴室，一左一右地抱住男人的身体。老公，别欺负如烟了，我来吧。如烟说着就转过身，两手撑住浴池边，圆滚的风臀在水中轻轻地摇动着，还回过头用妩媚的眼神挑逗着他。火龙涛从如烟的阴道中拔出肉棒，走到如云背后，在他的屁股上抚摸着。月灵赶紧把如烟扶到一边坐下，如烟拉住他的手，林姐姐，哥哥他今天好厉害，都在我身子里射了三次了。月灵一听并不觉得害怕，反而更加的忍不住了。火龙涛没有立刻操如云，而是把他拉进怀里，两个人的舌头都伸在嘴外，互相亲触着。小云云，想我了吧？老公。如云紧紧地抱住爱人，歪头把香舌送进他嘴里。月灵接着嘴凑过来，身体贴在火龙涛的背上，两手搓弄着男人硬邦邦的阴茎。人家也好想你的嘛。三个美女哪个也舍不得冷落下，女人多了也不一定是好事儿。侧过身子搂着两个女人的细腰，她们各有一个臀瓣落入了她的手掌里，在四个高耸的乳房上轮流吸吮，四颗小红樱桃全都骄傲地向上翘着。老公，好想你。龙涛。两个女人不自觉地在男人的头顶上接起吻来。火龙涛顶开两人的头，分别吻了吻他们的嘴唇。咱们还是到床上去吧，那比较宽敞，那么你们三个人都摆弄得开。我可不要了，我真的够了。如英一听，赶忙就要把自己摘出来。第21章，意外发现，上。火龙涛搂着侧卧在身旁的两个美女，和他们接吻。三个人的舌头相互搅动着，不时有口水流到他身上。开始时，两个女人还只是用手在男人的胸口上摩挲，等吻到动情时，就都移到了他的下身。如云上下套弄着坚硬的肉棒，不时用掌心揉动龟头，还把舌头插进火龙涛的耳朵里伸缩。月灵一手拨弄着睾丸，另一手从男人的背后探出，在如云的奶尖上轻揪。火龙涛一提如云，把他举到小腹上坐好，两颗雪白的大奶子正好对着他的脸。如云一把将男人的头揽入自己的乳峰中。老公，他们也要你疼啊。火龙涛捏住这两团日思夜想的嫩肉，又吻又舔，又是亲咬，弄得如云只用阴户在他一棱一棱的腹肌上猛蹭。月灵正在为爱人口交，先把粗长的阴茎一点不漏地舔了两遍，又把深红色的龟头含在嘴里，浅浅地吮了几下，紧接着就将它纳入喉咙中摩擦。虽然已经尽了力，但是还是有一小段留在外面。 空闲的一只手探到自己胯下，用力揉着勃起的阴核。